欢迎收听令维作品《每一天梦想练习》。那个想太多的高中生，第二集。我越观察，越感到美国社会引导青少年探索自我的意识值得学习。我听到陈空的高中生活，看见他的蜕变，十分佩服。后来我发现他并没有讲完。校园邀请游在四月左右结束，高四还剩下两个月，还有作业。那些作业我在大学里每年都会看到。学年快结束的时候，我的许多课堂，尤其是小课，教室里会突然多出一个小孩。他们会在课间走上讲台，大大方方地介绍自己。我是附近某某高中的学生，不知这里有没有学长学姐，我来做作业，感谢大家配合。他们的作业是自行联络一个大学教授，获得他的许可去听一节课。采访教授和学生，通过切身的考察和交流，进一步了解自己未来想学的专业，写一份调查报告。我至今记得我第一次在教室里见到这些学生的情景。成本会计课，一个17岁的金发男孩在讲台上大声说，他计划读会计专业，将来做一名会计学教授，专攻成本会计。美国人见怪不怪，我和我的台湾友人 Lydia 大眼瞪小眼。我说，17岁知道自己要做会计学教授是一种怎样的感觉？ Lydia 答，大概会有一个比我们的17岁麻烦很多的17岁吧。西方人认为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比高考重要，也比高考难，因此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以及更多帮助，比如全社会的共同配合。我不是说这一系列的高中生传统完美无缺，适用于所有人。我见过许多他可笑的地方。我的室友凯瑟琳当年参观三天，爱上帅帅的导游学长，在宿舍衣柜里献出贞操，然后选择了这所学校。一年后，他恋爱失败，谈起那该死的校园体验游就咬牙切齿。振宇哥的妹妹安娜当年去参观她梦寐以求的耶鲁大学，碰上连绵阴雨，淋得她莫名沮丧，家人说什么她都不肯再去。一年后路过耶鲁大学，又见耶鲁大学风和日丽，美如古堡，后悔的只想打自己耳光。我还见过好多美国人，大三了还常常伪装成高中生，蹭各地大学校园参观日的免费宿舍，穷游全国。青春太迷茫了，每一天都是变数。再先进的理念安装在满手青春的人身上，都能被玩出五花八门的效果。再好的引导也不是所有人的解药，西方人知道，所以探索自我这项作业并不会随着高中毕业而结束。在大学里换专业、双学位、三四五六七八学位、转学、休学都是开放的，任君选择。他们统计过，美国的本科生平均每人换 3.6 个专业，好多学分修完了，人的想法就变了，没关系，算了，修别的。青春就是用来拨开迷茫的雾，遇见真实的自己的。弯路谁也不能替你走，探索自我本就是贯穿一生的话题。在倡导个性化教育的西方国家，一切早已约定俗成。祖国落后了吗？并没有。我去上海的高中做讲座，文学社的讲座，教室里坐了不少年纪稍长的人。原来，已经毕业的学长学姐经常回来蹭讲座。他们有的去了英国留学，有的留在了本地的复旦、交大，顺口就解答了高中生们对大学的疑问。老师也鼓励，启平，下周末你带学弟学妹们逛逛复旦，把你在学校里有趣的经历给他们讲讲，帮助他们树立方向。 我来自北京四中的同学也说，我们虽然不硬性要求，但班主任天天鼓励我们，把周末利用起来，好好了解一下北京的各大高校，知道自己将来想在哪儿生活，就知道要朝什么分数努力，人就更有动力。在北京，就连五环外的农民工爱心小学都在组织学生去北航体验生活。我去支教，你问孩子们将来想去哪儿读大学，个个争着说要去北航、北农，因为北航有谁谁谁，北农有谁谁谁，说出一堆我不知道的东西，他们见过。一线城市的教育理念已经很先进了，但是我的家乡还在要求高中生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考高考分。想上什么大学，大概说得出就行了，咱们有空还是多做两道题，提高分数才能改变命运，也是大实话。于是我终于明白，教育资源分布不均，并不是有些城市比起有些城市哪道题思路更好，哪个单词发音更标准，而是对性格的塑造，对自我探索意识的培养，以及在人生规划的迷雾里犹如指明灯一般的循循引导。每一天梦想练习，作者令维，演播浩金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